对于是不是有党内民主一说，很多朋友还是有不同意见。之所以有不同意见的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见过什么是民主，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国人被共产党宣传的大民主所迷惑。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是共产党的武器之一，无政府主义。这既是他们早期的理论，也是他们打击政治对手的迷魂药之一。民主不是什么作风，而是一种政治社会体系。中文的翻译其实很贴切，就是由人民做主的一种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但其本质必须是全体人民做决定，而不是由少数人做决定。共产党的宪法规定得很清楚，全国服从党的领导，全党服从中央。现在还加上一个不得妄议中央，这叫民主吗？这是典型的等级奴隶制，包括所有的党员也都是中央一小撮人的奴隶。所以搞错了习近平的意思，那就有罪了，没什么可以不服气的。有人说邓小平创造了党内的民主风气，这也是某种民主吧。常看辫子戏的大妈们也知道皇上早晨六点就上朝，多辛苦呀，干嘛去了？和大臣们民主风气去了，那也叫民主？邓小平在家里找几个退休老头子同仇敌忾一下，就可以把总书记罢免了，就可以决定人民军队屠杀人民，这就是党内民主？连风气都算不上了吧。中共早期的民主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说了算，中共七大以后和延安整风以后的党内民主是毛泽东和康生说了算，建国之后有一段刘少奇和周恩来借着饿死几千万人的罪恶差一点民主作风了，但文革又恢复到了党章规定的毛泽东说了算，到现在都是党的一把手说了算，连作风都没有，还在那儿忽悠党内民主，弱智吧。不过有人还是相信习近平独裁之后才有权利走向民主，且不看习近平个人素质如何，单就他们列举的台湾和苏联的例证就是大忽悠。事实证明呢，恰好是相反的说法，全民思想觉悟水平确实很重要也很关键，但其他的条件也很重要和关键，不是一个因素就决定了历史，那是弱智学者的想法，不是历史事实。事实是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都不是潜伏的民主主义者，只不过他们迫于内外的压力不得不做出明智的选择。蒋经国时期有党外民主派在鼓噪，并获得党内外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美国的压力下，他不想自我毁灭，只能选择开放党禁报禁，和平地走向了民主。戈尔巴乔夫也面临着党内的叶利钦和党外的反对派联合的压力，包括军队和科格勃里也有大批心向着民主的军人，否则叶利钦不可能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就推翻了苏共顽固派，这是多年舆论宣传的效果。他们能够避免内战则有着另外的历史偶然性，蒋经国传位给了李登辉，不管他有什么阴谋，客观效果是李登辉借着民主化的大潮实现了他的台湾独立的理想，台湾的民主成功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所谓的独立不过是争取纠正国际社会的错误，给予台湾正当的国际地位，那个政权本来就独立于中共政权之外，是国际社会犯了错误而已。综合别人的经验，看看我们自己的前途，台湾借助外部压力的条件从中共拿到了永久最惠国待遇之后，就越来越少可能性了。邓小平的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策瓦解了民主阵营推动民主的意志，我们只能像苏联那样主要依靠人民和党内的觉醒，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包括武装起义的道路。